主后2018年3月24日怀礼拜，讲道者何少传道，讲道题目聆听与结果。
真伟大，全地都要看见，都要向你赞美。谢谢你在这个充满缤纷的春的季节，我们真是看到天父你创造奇妙大功。主啊，赞美你，赞美你。今天每一个来到上帝家的我们的弟兄姐妹，愿我们今天都能够透过诗歌聆听你的话语，一起的祷告，我们可以在忙碌纷扰的过去这一周，在这个时刻真正享受与你连结的安息。主啊，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重新得力，感谢主，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的名祈求，阿们。请坐。好，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主题经文，在路加福音第8章1到第18节。我们请弟兄来读单数节，姐妹读双数节。弟兄请。
和他同去的有12个门徒，
还有被恶鬼所附、被疾病所累、已经治好的几个妇女，内中有称为抹大拉的玛利亚，
又有西律的加百胡萨的妻子约雅拿，并苏萨拿和好些别的妇女，都是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的门徒。
当许多人聚集，又有人从各城里出来见耶稣的时候，耶稣就用比喻说，
有一个撒谎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被人践踏，天上的飞鸟又来吃尽了。
有落在磐石上的，一出来就枯干了，因为得不着滋润。又有落在豪土里的，生长起来结实百倍。耶稣说了这些话，就大声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门徒问耶稣说，这比喻是什么意思呢？
他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至于别人就用比喻，叫他们看也看不见， 听也听不明。
这比喻乃是这样，总之就是神的道。
那些在路旁的，就是人听得到，随后鬼魔鬼来，从他们的心里把道夺去，恐怕他们信了得救。那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得到，走开以后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宴乐的挤住了，便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
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得到，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的结实。
没有人点灯用器皿盖上，或放在床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叫进来的人看见亮光。
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被人知道的。
所以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自己唯有的也要夺去。今天透过我们都非常熟悉的这段圣经，要来思想这样的一个主题：聆听与结果。聆听与结果，好，这个大家知道他是谁吗？是木棉花。哦，真的，现在好，这是现在最在我们的街道上看到的这个春的景色。好。好，如果住在教会附近的呢，就会知道这个呢是我们教会的姐妹，我们的 Shopee Day 他们家所种植的日本山樱花。哇，居然能够在这个地方开得那么漂亮，原因啊是因为我们的 Shopee Day 呢是用冰块照顾它，所以今年开得特别漂亮。好，哇，这个是出自我们的一萍姐拍照的哦，这个在台南的街道现在还看得到吧。哦，这个叫黄金风铃。嗯，好，这个是最新鲜的，刚刚一个小时前才收到的。好，我们的教会的姐妹去暨南大学番茉莉。嗯，这是番茉莉哈。哇，虽然这个还没有开花，但是有没有感觉到就是充满了春天绿意盎然的这种味道，这是花莲瑞穗乡的一个这个乡村的一个景色。真的，春天就是充满着缤纷的味道，这些美丽的花卉或长嫩芽的绿树，都是透过土壤、阳光、雨水、空气，若有没有埋在土里去孕育它们，我们今天大概就没有办法在这个充满在这个春天的季节来欣赏各式各样春的景色。我非常喜欢春天，就是充满着缤纷跟生命的气息。今天这段经文，我想我们非常非常的熟悉。耶稣他走遍各乡，他不止行医治，也常常在会堂里或者是在人群当中宣讲天国的福音，就是希望人能够悔改。所以耶稣常常用说故事来作为他传道的主要媒介，而比喻可以算是在马太、马可、路加这三卷福音书当中，比喻大概占了三成五。而这些比喻，你会发现到它的内容，大部分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很熟悉的事物，比方说婚宴，或者是家庭成员的 争执，浪子回头，或是行凶打劫，凶恶缘故，还有今天我们所读的耕种撒种，这些比喻没有直接提及神，但是耶稣却用当时这些百姓很熟悉生活的事物，要来传达上帝国的福音。耶稣可以算是说话高手，他讲这些比喻，就是希望我们能够仔细这些我们很熟悉的世界，告诉我们，如果要找到上帝的存在，我们要认识神，其实就在此时此地，就在我们平常最平凡的这些事物当中。所以比喻这个词呢，可以算是希伯来文的箴言一样，它不但是一个故事，有时候这个箴言这个比喻会带有一些的讽刺反讽。想一下耶稣当时他所面对的群众，面对的族群大部分都是犹太人，他们非常守犹太的律法妥拉，他要帮助这些这么忠心持守律法的这些犹太领袖或者是犹太人，要让他们重新来认识这些他们死守这些律法，要带给他们新的生命，期待透过这些比喻能够唤醒激励他们。所以有些时候你会看到这些比喻呢，好像耶稣用棒子砰敲他们的头，醒醒吧，好，醒醒吧。所以耶稣说这些故事并不是伦理道德，耶稣透过比喻或是透过说故事，其实就是要当时的跟随者，也包括现今我们跟随基督，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这么多变动的社会环境里面，如何不被这个大变化的洪流这个世界影响，而还能够继续的跟随主走天国的道路。所以今天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诵读这句话，来，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一句话是耶稣不断反复的在提醒，这段经文其实也是引用旧约的以赛亚书的经文。所以耶稣很希望我们注意周遭发生的事情，来去了解到底耶稣所传达的上帝国是什么。所以耶稣希望我们的心态，我们的观念可以改变，当能够改变的时候，上帝国就要来临了。所以这个改变，上帝国的来临，不只是在我们的内心，其实是可以真实的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发生，是我们可以亲自参与的。所以上帝的国，耶稣所传达上帝国是未来世，但是更是此时此地。小马，这个听可以是旧约圣经很重要的一个字眼，上帝借着说话创造了世界，所以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上帝说有就有了光，所以上帝所说的话就等于他的创造，所以上帝创造的行动就代表着上帝说话的行动。说话，话语充满了能力，耶稣上帝透过说话就创造了世界。但是我们也知道有些时候话语它也会带来毁灭世界的力量。我的大儿子 这个学期现在是三月了，才刚开学一两个月，他常常回到家不断反复一句话。你们觉得现在小学五年级的高年级学生会讲什么话呢？你怎么知道？哦，奇怪呢。但是不是牧师说了一半了，我的儿子呢，他不断的在家里反复说一句话，就是我老了。是啊，怎么一个他才刚满11岁这样的一个学龄的孩子，怎么会说我老了？我怎么提醒他，叫他不要说这句话，他还是常常口出这句话，我老了。后来我仔细的观察，我发现到我的大儿子当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有时候会伴随牧师刚刚说的那句话，我累了。所以这两句话，不管是我老了或是我累了，还有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的身体语言就真的呈现疲累的样子。所以我后来知道，原来他说我老了是他累了。可是真的不明白，这句话也不是我常说的啊，我怎么会说我老了？我多么希望自己永葆33岁，跟耶稣一样。哦，到底他说这句话是从哪里学来的？直到有一天，因为我有参加教会社区的晨光教学，这学期我带我大儿子那一班五年级永福国小，我进教室还没有开始晨光教学，还没开始上课，我就听到班上同学说我老了。啊，我才发现原来啊，大儿子这句话是从这个发源地，是从永福国小五年一班学来的啊。所以他真的每天都说这句话，我要改变他重复说这句话真的好难，因为这个群体的力量实在太大了。可是我还是要努力的提醒他，我要让他能够明白话语真的会带来力量，会影响我们身心灵的健康。所以今天当我们看这段圣经，当我们这一群，我们是信仰基督、跟随基督的信仰群体，我们的教会生活，我们这群人聚集在这个地方，很重要一件事情，在敬拜里面有一个部分就是要聆听，这是跟随基督信仰灵性行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命的品质。因为我们要透过聆听、反省来实践耶稣的教训，透过聆听我们要一起见证上帝国。所以这段圣经是耶稣在众人聚集的时候来看耶稣，耶稣说了这一段撒种的比喻。所以若是你看圣经，就是有一群人来到耶稣面前，是因为这一群人来到耶稣面前，耶稣便讲了撒种的比喻。在第四节开始，当耶稣说完这段比喻之后，第八节耶稣他说了一句话，说他说完这些比喻之后，耶稣说完这些话之后有三个字，就大声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耶稣说了这个我们很熟悉的比喻，跟当时的那一群群众说完比喻之后，耶稣就大声说， 有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这一这个字在这个地方它有强调的意味，所以这段经文它所要表明的就是凡有耳可听的都可以借着耶稣的教导，都可以得着耶稣的教导，但是听却不等于明白。所以后来我们看到接下来经文里面门徒问耶稣比喻是什么意思，所以当耶稣在解释这个比喻的时候，其实对象是针对门徒。我们从第八章的第十节就可以看到，即使人得着耶稣的教导，是不是明白又是另外一回事。希伯来的这个听其实是包括了聆听还有听从这两种意涵。我们看整个旧约圣经，以色列人跟上帝的关系，以色列人什么情况下会平静安稳？我们看旧约的这些历史故事，他们在什么情况下，以色列人是漂流被掳，这个根源就是在于以色列民有没有听。以色列民有听，可是没有听从。所以我们这位爱我们的上帝，他不断的在呼喊，就像耶稣在这个地方说的，说完了比喻之后，耶稣就说了，就大声说，有耳可听的就当听。所以上帝不断的，我们看在旧约的这些故事，以色列人这些漂流史当中，上帝总是主动不断的在呼唤，如同箴言第一章第八章第一节表达了上帝的那个心，智慧岂不在呼叫吗？聪明岂不发声吗？他在道路高处的顶上，在十字路口站立。所以我们的上帝不断的在当时透过先知，在现在每个礼拜我们的陈牧师，哇哇嘶声力吼哦，在这里大声的就是希望我们听懂啊，不只是听，听包括了还要跟从。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耶稣说这段比喻很重要的，要告诉这些跟随耶稣的门徒，你要跟随耶稣，聆听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聆听，你是只有停留在听吗？还是你有跟从？第二个部分，我们看到，如果你听，你跟从了，你自然而然的就会结果了。所以在这段我们很熟悉的这个四种土质所产生两种结果，所以其实可以说，其实只有两种土，一个是会结果的好土，另外一个是不会结果的坏土。所以在这段经文中，耶稣他解释了，他讲这个比喻，撒种的比喻，他讲到什么？第一个就是那些没有办法撒下去的种子，没有办法结果，第一个原因就是魔鬼阻止人听到。第二个，耶稣指出撒在土里面没有办法结出果的，是因为那个人心中没有根，无法持守。第三个就是有太多烦恼或是很多的钱财厌乐，将神的道挤住了，以至于没有办法 长出 结果来。我们看到第四个是这个比喻里面的结果的好土，为什么可以结果呢？就是因为听到之后诚实良善的心，这个诚实良善的心能够帮助聆听并且持守的道，而在这样的一个当中忍耐就能够结出果子来。我们每一天都在接受无数的声音或讯息，刚刚那个花的地方这个 没电了、哦、没电了，谢谢。我们每一天都接受无数的信息上页，其实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是充满一个上帝话，就是充满话语，如果讲比较严肃一点真的是资讯话语泛滥的时代，不只是用说的用唱的或是骂的或是网络，所以其实我们的生活当中常常是充满了许多嘈杂的噪音，这么多的讯息声音，让我们要找一个宁静时刻都有困难。这个世界真的变化好快，所以各位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如何在变动的洪流当中我们的心智还能够继续朝向上帝国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品质成长呢？所以今天的这段经文讲到跟随基督的门徒，我们要有结果的生命，能够结果就是人听得到持守在诚实良善的心里并且忍耐结实。谢谢。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我们大部分读这段经文撒种的比喻，我们读到十五节就结束了，就是耶稣讲完比喻了。但是今天为什么让大家读继续到十八节呢？十六到十八节好像是另外一个比喻一样，这边讲到放在灯台上，所以这个十六到十八节的这个比喻它如好像是撒种比喻的一个结论，它进一步的透过一盏明灯的功能，灯就是要放在灯台上就是要发亮，好像跟这个撒种的比喻再做一个类比，如同灯要放在桌上让它发亮，所以种子落在好土里就会结果实。因此我们看到第十八节，十八节里面他说到，所以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看你的经文，十八节讲到说，所以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所以听聆听真的真的非常的重要，聆听的态度 怎么样子小心的听耶稣在解释撒种比喻，针对那些跟随的门徒，他告诉他们说，所以你们应当小心聆听。在现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基督徒很需要不只去传福音，其实我们非常非常需要重视聆听这样的一个信仰的品格。如何透过聆听，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就是一个聆听的机会，是否你透过聆听你感受到上帝话语的力量呢？有位灵修学的牧者，德国的牧师，他说，听就是放弃想参与谈话的意图。我再说一次，我们都很想说，我们都想赶快表达，但是听呢，其实就是放弃我们想参与谈话的意图。这个神学家他讲到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发声体，发出声音的发声体。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本身，我们每一个人被外在的声音震荡，我们自己也送出大量的震荡给周遭的一切。这位灵修神学大师他讲这句话真的很有意思，我们都是一个发声体，我们常常的说很多话，但是我们所发送出去的发声体是带来什么样的果效呢？回到这个比喻故事的起点，就是第八章的第四节，我们看到群众蜂拥而至，好多好多的人，虽然这么多的人拥挤，但他们不一定真正的要聆听，可能只是看热闹，或者是想得医治。这张图可能不正确，我主要是要跟大家讲这个太平镜以前历史的一段小故事，就是太平镜还没有在这个地方，是在千年路111号，那个叫做丁阿康哦。好，不知道有去过那个地方的举手哦。哇，只有一个啊，好好，所以有机会叫侯爸爸带我们去。好，我讲这段故事，就是当时的宣教士，我们当时的马雅各，当时有一位任命驻台湾府城的宣教士，叫做甘维黎牧师，他写信要写给回去给宣教的团体，要就是在这里写信的时候提到当时太平镜还没有搬来这个地方，大概在1872年，哇，很早以前，府城顶阿卡礼拜堂，好，府城顶阿卡礼拜堂，当时教堂在那个千年路111号的那个情景，那个时候那个位置呢是相当相当的热闹，是一个很热闹的一个街。好，所以做礼拜的时候呢，礼拜堂是门打开的。所以礼拜做礼拜的时候，教堂外面会有一大群的汉人，他们就站在那边听里面在讲什么，或者是呆呆的站在外面呢看在里面做礼拜的人在做什么。好，有的人因为那个是一个很热闹的地方，所以也会有人从那边经过，嘿，就会被教堂里面传道所传的信息吸引。所以礼拜堂呢，当时在丁阿卡的礼拜堂呢，有一个情景，在甘维林牧师写信的时候就说， 那时候礼拜中呢，常常走来走去，常常走来走去，哈、哦。所以在那时候那个时候呢，在礼拜堂常常会看到乞丐啊、僧侣啊、老板啊，哈、哦，各式各样的人在那边挤来挤去，他们想要多知道，哎，里面的传道在传讲什么。所以耶稣那个时代的那个情景，就像太平记早期在林阿康那个情景，外面虽然很多的人，可是真正有聆听牧师传道耶稣讲道的，真正聆听的人其实不一定是这些群众。所以这段经文在这个地方，我们很熟悉的撒种的比喻，其实很重要的，当耶稣在解释这个比喻，他的对象是对门徒说的。这群门徒已经在跟随耶稣，所以撒种的比喻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就是要告诉跟随耶稣的门徒，怎么样子听会影响我们灵性的生命，会不会结果。弟兄姐妹们，真的要邀请你们每个礼拜来做礼拜前，我知道大家来做礼拜已经很不容易了，或许这过去一个礼拜也很疲累，工作好累，真的要为每个礼拜站在这里的牧师传道，无论是我或恩德传道，要为我们祷告，我们怎么样子的传讲神的话语，让你们听着能够说着跟听着都能够在这当中一起经历神话语要带给我们生命的转换。在这段经文里面，其实为什么要请大家从第八章开始读，第一节读，里面读了提了好几个妇女的名字，里面提了好几个妇女的名字，然后在第三节里面讲到说，这些妇女呢都是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跟门徒。所以耶稣为什么在当时，或者门徒在当时好像不用工作就可以去传道，原来是有这些妇女他们供应耶稣跟门徒。所以可以算是这一群妇女，也可以算是跟随耶稣生命结果子的见证人。弟兄姐妹们，这段经文撒种的比喻，熟悉再不过的一段经文，再次的来提醒我们，特别这一季牧师所定的一个目标主题，就是我们要委身，我们要连结基督，活出力量。我们现在已经三月底了，这个尾声我们怎么样活出力量，很重要的就在于我们有没有聆听神的话语，让这个道栽种在你心里能够结果子。所以聆听要活出力量是非常，聆听是尾声基督，我们跟随基督的人很重要的灵性的锻炼。当过兵的，不知道以前当过兵的，好，不知道你们以前当兵的军种，哪一个军种好像都需要哈，好像海军跟陆军都要。我最后讲一个故事，就是打电报，有这个当兵时候有做过这个工作，就是要在那里要打密码的，有这样经验的军种。好、哦，我、哦、大概是要战争才有这个经验，我不知道哈、哦。好，我今天最后这个故事呢，就是这个德国的神学灵修牧者，他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说了这段他自己的故事，说他有一段时间呢，他的任务呢，就是要负责短波无线通讯， 这个短波无线通讯不是用电话哦，而是用摩斯密码，也就是它的任务呢，就是大家都会选择那个频率，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却听不到我们要听的那个频率，因为同时有很多的发射台都在同一个时间在发射他们要传达的讯息。所以当时他在这个工作的时候就体会到一片混乱，这个牧师他的任务就是要在这么让人烦乱的哔哔声跟许多发射电台所发出让人讨厌的敲击声当中，他要辨认出所选定的发射台的声音所隐藏的那个微弱的暗号。他要在这当中那么多吵杂的声音，他要在这当中要去发现那个隐藏在里面那个微弱的暗号，他要了解对方的意思，并且要与他保持连结。我觉得这个故事做我们今天做最为我们今天这段圣经的一个醒思。真的，这个世界太多太多的声音，我们怎么样在那么多那么多那么多的讯息声音中，你可以聆听到上帝的声音，并且能够在你的生命当中结出果实来。最后让大家看这张图，请问这个是好土吗？觉得是好土举手，他不敢举手，还有人举手。怎么会是好土呢？这个是那个什么瓷砖对不对？好，为什么这个花居然在那个夹缝中居然可以长出来？其实我们基督徒现在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存就像在夹缝当中一样，这个世界不断的在挤压我们的心，那坏土所讲到的那些情景都在挤压我们的心，可是这个花居然可以在挤压夹缝当中还能够长出来，这就是上帝道的力量，很神奇。生存很艰困，弟兄姐妹们，我知道我们的生存很不容易，但是神的道神的话语栽种在你的心田，你好好的聆听听从，不止聆听还要遵从，你的生命可以像这个小花一样绽放出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的生命力。只要有阳光，你看虽然那么夹缝那么细，只要有阳光有水空气，这个小花依然长出来。求神保守我们的心，在好土里用诚实善良的心持守神的道。我们一起来透过这首诗歌来回应。 你同在里，在你同在里，匍匐敬拜，守在你荣耀圣洁中，在此时此刻，敞开我心，要来聆听你声音。我们请起立。你的话语是完全真迹，光照我前前的路。祝你的话语塑造我的生命，我向你献上感恩。在你同在里，在你同在里，你的话语，神你的话语是完全真实，光照我脚前的路。祝你的话语塑造我的生命，我向你献上感恩。继续弹奏，我们有一个安静片刻的时间，在神面前来省察我们自己。我们跟随基督，是否这个聆听上帝期待成为门徒的我们，是否我们有柔软的心，能够聆听上帝话语？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在神面前祷告。求神的话来光照我们，神你的话语。 谢谢天父上帝，在这个片刻，上帝的殿，我们可以跟世界隔开，我们专注的聆听你的话语。主啊，保守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常常用诚实良善的心来持守你的道，使我们在夹缝中的生活当中，你的道依然能够在我的生命展现出上帝你话语的力量。天父，即将要进入耶稣受难周，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时刻，我们可以多一点的安静默想聆听。若是兄姐们有体力有精神，求你带领他们的脚步，下个礼拜我们与耶稣一起警醒片刻。感谢我们的主，祷告奉靠耶稣的名祈求，阿门。